太上感应篇87，善谤圣贤。贤圣垂摩众若惊，无端善谤是何心？他年赐雪招外客，永堕离泥万劫尘。讽刺诽谤的人有两种，一种是痴呆愚昧的人，一味屈服跟着他人；一种是有才华善辩的人，卖弄他的孤僻和怪诞，亵渎怠慢先贤圣哲，一点也不忌讳害怕。这种人的报应明显的是削减他的功名，暗里就将他放置于地狱险恶之道。啊，多么可怕！杜守元行为放荡，不遵守道理和法度，最不喜欢孟子，动辄肆意讽刺诋毁。一天，他配制的新酒将要酿好，有个人叫周四仙，性情喜欢狂饮，由于家里贫穷，不能够畅怀如意。听说杜守元家里边有许多美酒，想登门拜访饮酒，但没有理由进入。知道杜守元不喜欢孟子，于是写了两首嘲讽孟子的诗烧给他。其中第一首诗写道：晚领捐阶未可知，孟轲深信一环痴，丈人现在为天子，女婿如何地杀之。其第二首写道：乞食凡间娶二妻，邻人哪得许多饥，朝中尚有周天子，何事茫茫走未齐。杜守元收到周四仙的诗，非常高兴，请他来家，后加款待，痛快饮酒，畅所欲言，无非都是咒骂孟子的话。几天后，饮酒尽兴，告别离去了。时间不久，两人都患上了流行病，死了。有个邻居从事买卖，从远方回家，路过一家酒店，非常优雅，看见酒店的老板是周四仙，邻居不知他已死了，惊讶地问道：你是一个读书人，因为什么原因改行？周四仙回答道：家里贫穷，没有办法。进入店里半会儿，拿出一壶酒送来，这种酒红得像雪，饮下后味道很甜，一会儿就喝完了。邻居让他再添酒，周四仙面目很悲惨，回答道：这种酒哪里有多余的？邻居说道：你既然挂起招牌招客人，为什么怕大肚汗呢？周四仙回答道：我在人世时，由于贪恋杯中酒，写了两首诗讽刺诽谤圣贤的人，引起了阴曹地府的愤怒，和杜守元一同被夺了性命，不能够平安而死。杜守元死后被处罚到离泥地狱承受罪恶，我被处罚到这里卖酒，每天从身上刺出二升血，用来供给过路的客人回家。奉劝世上人，切切不可像我这样胡言乱语，招致祸端。至于说起自止，尤其应当敬畏珍惜，糟践自止的人与讽刺诽谤之人是同样罪恶，记住他，记住他。说话后忽然 不见了，酒店房屋也没了，只有荒凉的坟墓和杂草丛生。邻居也大为害怕，回家后打听两人已经死了半年了。嘉靖年间，保定的郡守于农历初一去文庙烧香，有个贫穷的书生向郡守请求救济。郡守说道，颜回用竹器盛饭，用木瓢饮水，处在偏僻简陋的村庄，也不能改变他乐观的性格。贫穷是读书人经常的事，富贵怎能安心？书生说道，颜回拥有城阔，有田地可以耕作，怎么能这样贫穷？如果相信他果然这么贫穷，是太可笑了。郡守对他轻侮怠慢圣贤生气，命令教育官责备他，将他赶走了。后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考试，这位书生将第一道题目丢失了，没有写进试卷。老师在试卷上批注，第一道题忘记回答，太可笑了，于是将书生除名。青霞祭文说道，四都的钱医生说他的邻居编写薛文清公在暗院做事的戏文中，有薛文清到勾栏院一个情节。剧本写成后，赶上他向东请人伏击，姬突然写道，我是薛轩，朱惠安、张峰山、罗一峰都来到这里，你这些人编写我科举时的事情，我本来没有做过，为什么要诬陷我？应当立即烧毁戏本。刹那间狂风萧瑟，阴云色护，姬迅速写道，官帝道，薛轩以后应当享受庙中祭祀，你这类人敢轻侮以前的圣贤吗？立即取书稿烧毁。那个人头发乱动，汗流浃背，烧毁书稿向官帝请罪。姬又写道，还有几页在你卧榻之下。到卧榻下检查，果然如此，就取下那几页焚烧完毕，官帝才离开。云中回响着金甲天马的飒飒之声。训南条款诗一首，劝奉圣贤知好心，好处塑心田，方威奉若天，劝他师往圣，免而近来贤。经一言前序，巍巍少秘传，蓬从音符扰，哪得设悲篇。